那我们接着呢，我们讲到这个大圣的这个重要性。看第一段，大圣的这个重要性。那么先看到第一段，第一段文这个是菩提道次第摄诵，中科巴大师所造的菩提道次第摄诵里面所引出来的一段文。好，我们看这个文。但求解脱虽可得，须臾之力且未远，愿修能满二力行，入大圣道求加持。好，他这个批评二圣的人啊，但是只是求自己的这个解脱，这样子的呢，少许的功德虽然也可以得到一些，但是呢，他虽然可以得到自己的解脱，可以了这个分段生死，出了三界，那么进入无余涅槃，但是呢，他接着说惜欲自利且未圆啊，不要说利他，乃至对这个自利这个功德来说都不能够圆满的。就像法华经里面说，二圣的果报事实上只是一种化成而已。好，请到三百由旬，因为五百个商人不愿意再往前走了，好累了，所以佛陀就方便了视线一个化城，让这五百个商人进去这化城里面休息一下，休息完了之后，佛陀会把化城 给消失掉，然后鼓励这五百个商人继续走后面的两百游巡。那么二圣的果报就是这样，二圣的果报他只有见到空，这个通过无常，那么或者透过如梦如幻的观察，观察到空，观察到这种真谛的道理。那么他不晓得说佛陀这种只是方便说，那么佛陀这个真实是说到不空的，我们的这个佛性，这个如来藏，这个才是佛陀的第一谛。那么但是二圣的人他那个时候善根还不成熟，他不能够接受，所以佛陀就方便的为他们说空，所以说他们所证的事实上只是一种空性而已，所以他们就自力来说还尚且不能够圆满，对自力来说他尚且不能圆满，何况说利他。那么他那么二圣的人，我们前面讲第七觉悟有讲到要这个守道清白，泛恨高远，慈悲一切。出二家之后也是一样，修四无量心，泛恨高远，那么慈悲利益一切的这个众生。但是呢，这种所谓慈悲利益一切的众生，二圣的人来说，他多分还只是假想观的成分大。为什么呢？因为二圣的人或者修外道四禅的人，四禅天的人，他们这样，他们为了要得到这种四禅的这种禅定的这种功德，他们必须要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那么透过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这种修持呢，可以使个心因为慈悲的力量使这个内心比较柔软，那么心柔软的时候呢，就可以帮助他们契入到这种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么同时修四无量心可以积聚很多的福报，所以呢，他们有福报力的开能性，他们也很容易契入到四禅的境界当中。但是他这种慈悲喜舍的这种观法，他多分来说还只是一种假想观，他并没有真的去做，他只是透过这种方法的这种思维观察，将内心柔软，那么积极福德的质量使他容易契入到四禅的境界当中。但是呢，一个二圣或者外道的这个禅定的人，他在四禅的境界当中他就不懂了，他就开始慢慢的走，二圣的人就慢慢的趋向这种慧深明智的境界，往那条路走去了，他并没有真的去做那种广大慈悲喜舍的行为。所以他对利他当然也是有，但是是非常非常少分的，可能他有时候出定，那么你刚好碰到一个众生需要他的帮忙，或者看到刚好碰到一个众生颠倒，那么他也能够给这些众生为他说法，能够给他财布施、无畏施都有可能，但是他并不是主动积极，他就随顺的因缘碰到那么就去度他，没有碰到他不会特别去积极度化他。那么二圣的人心就是这样子，那么他们这样子的话自力少分的，我们刚才讲只是见到空而已，那么他的发心是卑劣的，那么所以他只是仅仅的少许的利他而已，所以他们的功德也是非常的卑劣。所以但求解脱虽可得但是惜欲自利且未圆，可惜他对这个自利尚且未能够圆满，何况利他菩萨那种发起广大的这种愿力，面对的无量的时间、无量的空间，行了坚固的六波罗蜜，那个功德是二圣的人都永远比不上的。单单菩萨的发心，二圣的人都比不上，何况菩萨的正心，何况菩萨的正果，那更是远远比不上。所以呢，我们既然分别这样子的差别，这个自利利他，菩萨道也是自利利他，那么声闻圣也是自利利他， 我们做这个分别，我们会发现到说啊，菩萨道这种自利利他功德是远远超过二乘之上，所以我们心中就有所决定了。所以底下接着说，愿修能满二力行啊，所以我们心中就发起一种广大的誓愿，我们希望能够修行这种大圣的菩提道、菩萨道，因为这种菩萨道呢，能够迅速的圆满自利利他二力的这种横门。好，那么所以入大圣道求加持，所以呢，今天我们应当发心契入这个大圣之道。好，那么求加持，那么契入就这个时候说我们要发心。好，不管我们未来做到几分不管，但是我们刚开始要先发心，我就是要契入大圣，走大圣道，我要成就这种大圣的种性。不要刚开始哦，就是不敢发心啊，这个大圣这么遥远，这么艰苦，恐怕不是我这种业障众生能够做得到的吧。这样种性啊，就不是这种大圣的种性，那么以后的果啊都是很卑劣，一样的努力果报很差很多。所以一刚开始就要成就这种大圣的种性，虽然我不见得做得到，可能我烦恼还是很重，业障还是很重，但是呢我发愿修行这种大圣能够迅速圆满二力的这种横门。好，所以为了契入大圣之道，那么求加持。他这个底下求加持就是说，因为他们这个藏传佛教，他们在修这个摄诵的之前呢，他们会先观想，观想他们的这种归境，他们的那个上师啊、本尊啊，还有三宝的一些境界现前。那么他们在修法之前祈求这些三宝境界现前的时候，那么祈求三宝来加倍他，那么所以他在每一段这个诵的后面都是求加持，经过前面的思维，那么透过自己的思维，恐怕自己力量还不足，这个时候接着呢祈求三宝上师啊、本尊的加持，让我们的心中能够升起真正的觉受，真正的想要发起菩提心的觉受。那么这是第一段，就是自利利他的功德的差别来做个比较。那么接着呢，看到第二段，就是护法，从护法的功德来说，声闻圣是不能够护持三宝，能够护持三宝的只有菩萨圣。好，你看这个底下的道理，大方等大集经海会菩萨品说呢，舍利佛，声闻宝中不出三宝，三宝要从菩萨宝出。好，佛陀告诉舍利佛说啊，声闻宝中，声闻有他们的个戒定慧，有他们自利利他的功德，那么当然就人世间的善法来说，来做个比较，那么他也可以称之为宝，也可以称之为宝，但是在声闻的宝当中呢，是不能够产生出三宝的功德，也就是说今天有三宝的注释，那么不是因为有声闻才有三宝，不是像有的人说啊，这个大圣非佛说，那么这个是因为那么大圣是后人那种从声闻法演变出来的，那么他们认为啊，因为有声闻法所以才有三宝，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底下说正确的看法是呢，三宝要从菩萨宝出，这个世间为什么有三宝，就是因为菩萨宝，有菩萨圣，有大圣的菩萨圣，所以会有三宝的建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看哦，第一看法宝，因为有菩萨，有那个大菩萨他来行这个菩萨道，那么行那个波罗蜜，那么他来为众生行法布施的时候，那为众生开示佛法，那么因此之故呢，这个人世间就会有法宝的建立，所以有法宝，菩萨开示佛法，所以有法宝的出世。那么同时呢，有这个小圣的修行人依着这个菩萨所开示的小圣法门来修行小圣法，证了果。那么有大圣的修行人依着这个大圣的这个法门来修行，也证了果。有这种大小圣的人的这种的修行人证了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生宝的入世。我们讲到生宝，就是声闻学悟学功德嘛，就是那种五分法身的分证五分法身的功德。好，那么这个因为有人有修行人，大圣的人、修行的人，他能还小圣的修行人，他能够分证佛陀的五分法身，所以就成就这个世间的生宝。那么另外呢，那个有菩萨，他经过这个无量劫的行六波罗蜜，所以他最后能够功德一切的功德，福德资粮都圆满，他就最后能够成就佛宝，这个佛陀的出世成就佛宝。所以说呢，因为有菩萨，他发起广大的菩提誓愿，经过无量劫的行六波罗蜜，所以会有法宝、生宝、佛宝等次第的出世。所以三宝呢，要从菩萨宝出啊，有菩萨这种大圣的菩萨法门， 所以才能有三宝的出世。那么声闻宝中是没有这个事情的，声闻宝就要求自己用最后就是灰身明智入于无余涅槃。那么这样的话当然不可能有佛宝，法宝也是少分的，那么声宝也是只有这个少分的这个声闻身而已。所以声闻宝是不能够出三宝的，那么三宝要从菩萨宝出。这个从这边我们就很清楚知道啊，有的人说这个大圣啊不是佛陀讲的，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因为有大圣啊才有三宝，如果没有大圣的话就没有三宝，那还有什么声闻法呢？根本就没有，有大圣的佛法，所以才会有这个声闻的法，因为方便说出这些声闻法。所以说呢，要发大圣心的话呢，才能够建立佛法，建立三宝。所以就护法的功能来说，声闻圣是没有护法的功能，唯有大圣菩萨道才有护法的功能。好，所以以上就是说明大圣菩萨道的重要，就第一个自利来说，第二个利他来说，第三个护法来说，好，就这三方面来说大圣菩萨道的功德。好，接着呢我们看到第二段升起。我们既然透过这个智慧的抉择啊，知道这个大圣菩萨道的这个庄严，他的功德的庄严啊，我们当然内心生了一念可仰的心，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这种有肉的身心当中也能够建立出这种大圣这种菩萨宝的庄严。怎么办呢？就是要透过佛法的善巧方便，在我们这种染污的心事当中啊，能够升起这种菩提心。好，那么当然升起的话要次第啊，要善巧。那么我们看这个善巧呢，学人就是根据那个菩提道次第这个广论里面所讲到这个修行七重因果的方法。好，那么来告诉各位怎么样升起这种菩提心的一种善巧方便。所谓七重因果，就是给我们看这个底下知母念恩报恩，修持修备增上益乐，乃至修求菩提之心。好，就是扣掉第一个与有情修平等心这个前方面之余，后面的七项就成为七重因果。好，那么好，我们先在讲这个，我们在讲这个七重因果，正式介绍七重因果之前呢，我们先说明它这个次第。好，我们知道整个大圣的这个精神当中，菩提心当中呢，最主要的这个精神呢，就是种大悲心。大悲心是为了拔除一些众生的苦，九法界众生的苦，所以这个诸佛啊，兴起大悲心，那么来行六波罗蜜，来度化一些九法界的有情。所以大悲心呢是这个大圣菩提道的一个根本，所以这个大悲心呢，就我们一个修菩萨道的人刚开始发心，或者中间的修行乃至最后成佛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它是整个大圣道的根本。那么同时呢，它也是贯彻始终，从刚开始的发心乃至到最后成道，都不离开大悲心。这怎么说呢？刚开始出发心的时候需要大悲心。那么在广论里面举个譬喻啊，它譬喻我们这个众生的气息，我们这个气息啊，有气息，有这个息出，有息入，不断的气息出，气息入，不断的呼吸。那么因此之故呢，所以我们这个命根呢、才能够相续。因为我们气息要是断掉的话，我们命根就没有了。所以因为有气息的内外，这个内外流动，所以我们命根能够存在。所以那个气息呢，它能够带动我们这，它这个带动我们命根的一个前方便，一个先驱啊。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要行这种广大的菩萨道，这种大悲心，这种坚固而决定的这种誓愿，这种大悲的誓愿，它是一个前方便，带动的一个前方便。有这大悲心，所以才能够带动未来的所谓的菩萨道。所以在刚开始发心的时候，大悲心很重要。那么再来中间的修行，大悲心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前面讲到无缺肉无退转的那种意乐，我们为什么能够在修这个六波罗蜜的时候能够不退转不缺肉呢？比如说我们面对的这个菩萨道无量的时间，无量劫的这个生命，要经过无量劫的这种勤苦修行才能够证菩萨道，我们不退却不退转。那么无量的空间，要到十方诸佛世界或十方没有佛的世界建立佛法，这么广大的法界的空间，我们也不退却也不退转。 那么或者在看到菩萨道、舍身为虎、割肉为鹰、这样子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的这种很苦的菩萨道，我们也不会退转。那么或者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众生那么样的难度、那么刚强难化，那么我们也是不脆弱不退转。为什么呢？这主要的根本就是因为我们有坚固的大悲心。所以在整个中间的修行当中，这个菩萨道的这个坚固，相续往前进的话呢，就是因为一直大悲心为体。好，那么后来讲到最后面正果了之后，大悲心也是很重要。就为什么佛陀证了佛果之后，他不会像二圣的人迅速的入于无余涅槃呢？也是因为佛陀有大悲心的滋润。好，因为他这个了解这个众生的苦，他希望呢能够救拔一些众生的苦。那么同时今天佛陀他出世，他成佛的目的也是为了解救一些众生的苦的缘故，所以他才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的修行来成佛。所以他在成佛之后仍然相续的发动他的大悲心。那么这个时候呢，继续的来行这个六波罗蜜，来度化一些的友情，而不会像二圣的人啊一下子马上就进入无余涅槃了，回生冥世的境界，再也不管众生了。所以整个大悲心是这个修行大圣菩提道的一个根本，一个这个本命原称啊，一个根本的大悲心，就拔众生的苦的这个心啊。所以我们看七重因果当中修悲，这个修悲啊，这是个根本，这根本的核心。但是呢，这个修悲，这个大悲心的升起，必须要这个前因来帮助他的个升起，然后同时后面有必须要后面的这个果，那么就是后面的这个资助，来使他的这个悲心能够相续，能够坚固，必须要前因后果来帮助他，就像他顶一个顶，必须要三个角把它撑住，缺一不可，那么这样这个顶才能够坚固的稳稳的站在那个地方。虽然说修悲这个大悲心是这个菩提心的一个根本，但是必须要前面的一个帮助，还有后面的一个这个支柱，才能够使这个大悲心能够增长，能够广大。好，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修悲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必须先要一个修习此心升起的根本。那么修习此心的根本就是呢，第一个与有心修平等心，第二个修一切约义之相。就说为什么我们在修这个大悲心之前呢，我们要修一切有情愿意之相，对一切有情要生起一种亲厚的心，愿意用欢喜亲厚的心，不管他跟我要好，他跟我不好，他跟我不好也不坏，我对这一切的有情都能够生起一种很强烈的非常强烈的那种愿意亲厚的心。那么为什么要先这样建立？因为我们如果单纯的思维众生的苦，那别人思维地狱的苦，那么你也可以发起一种程度的这种大悲心，但是呢，这种大悲心本身不坚固。为什么呢？比如说，你观察跟你要好的人他的苦，他你思维他这样照做，以后他堕落到地狱里面受苦，那么因为他跟你要好，所以你能够很快的升起这种大悲心，用悲心来拔他的苦，这个还不是很难。但是再来看中庸的人，跟你不好不坏的人，那么他升起苦，但你这个时候呢，你看他的苦，你想要升起一念的想要拔他的苦的心，就发现他说比较不容易了，不容易升起来了，对。那么同时呢，更进一步的，如果说这个人是你的冤家，他会去跟你结很多很深的怨恨，那么你看到他受苦啊，你不仅不会起大悲心，可能你会很高兴，他的苦啊太好了，我还希望他苦能够增加更好，对，我凡夫众生的心就是这样子。那么因此之故呢，如果说仅仅只是思维众生的苦，这样笼统思维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将这种悲心啊普遍施给一切的这个众生，对于中庸的，对于我们的冤家，我们很难发起这种悲心，所以必须我们对这个众生呢，要升起一种亲厚的相。好，那么就是愿意的相。那么在一切的亲厚相当中，我们众生对于我们的母亲， 这种亲后想的心是最强烈的。好，各位可以看到世间的人除非有人偶尔一些特例大部分的人不管他再怎么样的坏，然后但是呢他对他的母亲一定都很孝顺，也不能让也不允许任何人来伤害他的母亲。好像我上次看那个有个黑道黑道分子然后他最后呢被判了几个死刑，他知道他已经没有办法了，那么大家抓抓他，那个警察也抓他，那黑道人也要抓他，结果呢结果大家想到说可能去找他母亲来要挟他，结果呢他就放话说要是有人要伤害我母亲的话我就跟他同归于尽，他身上有好几个炸弹所以都没有人敢去动他的母亲。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我们就知道这个众生不管他在怎么样奸恶的人，大奸大恶的人，大部分的人在亲后想当中对自己的母亲最容易产生一种强烈的一种亲后的心。所以呢我们修一些月夜之相，就是观察知母念恩报恩，透过这样知母念恩报恩的这种次第，使我们呢能够对一些众生能够升起一念强烈的乐意之想，亲后之想那么这种亲后之想升起来之后呢，接着呢他修持，就持就是观察一切的这个众生，就像我们的这个独生子一样，那么我想给他快乐，现世未来世的快乐，那么接着修持，那么有这些方便之后呢，再来修悲。这个时候的悲心因为有前面的乐意之相的这种前方便，我们又有修持的这种前方便，所以那个悲心就能够普遍比较坚固。那么再往后看，这么修悲之后呢，还必须要配合增上一乐跟修求菩提之心的这个帮助。那么当然这个修悲也是知母念恩报恩修持的一个果。那么同时呢，增上一乐跟修求菩提之心也是修悲的一个果，也是修悲是这两个的因这七个的互为因果，前面是后面的一个因。好，那么为什么在修悲之后还必须要加上增上一乐还有修求菩提之心来广大坚固他的菩提心呢？因为各位要知道，我们前面讲到二圣的人他也修慈悲心对不对？他也修四无量心，也修慈悲喜舍，但是二圣的人他那种往往是这种假观假想观，同时二圣的人他的那种慈悲心的量非常的狭隘。好，那么所以说这种悲心是通于二圣的，那种知母念恩报恩修持修悲，这种修悲的心是通于二圣的人。那么如果没有增上一乐跟修求菩提之心的这种增广的话，显现不出大圣的这个殊胜。所以说呢，接着就必须要修增上一乐。我们对这个众生离苦得乐，我们有一个不共于其他人的这种职责，那么这个就增上一乐，这个跟二圣就不一样。二圣他度众生就是一句话，随缘。今天众生来求我，那么我就度他。那么过几年回生名字，入于无余涅槃，你众生念他名号，他就不会感应道教，他也不管了，他就享受那种灭尽定的快乐，他再也不会再去管度众生的事情了。他对这个众生在那种无量劫的生命当中的流转的受苦他们有一种承担力，想要说我想要利益众生，这个就是菩萨的这种悲心跟二圣的悲心最大不同的地方。菩萨的悲心有一种对众生有一种承担力，二圣的人他没有，就增上一乐。那么增上一乐完了的话呢，接着更进一步的增广要修求菩提之心，就是说我们今天对度众生有一种不共的使命，那么要度化他们，对他们修持修悲，修大悲心。那么我们观察思维观察这个人天乃是二圣乃是菩萨，谁能够给这个众生最真实最广大的利益呢？这些众生都不行，唯有佛陀，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或者一切的十方三世诸佛，唯有佛陀才能够以他的大功德力给众生最真实的利益，最迅速 最有效的利益。所以我们为了要使一切这个乳母般的友情迅速的能够离苦得乐，所以我们进一步的要修求菩提之心，也就是说为利友情愿成佛。我们今天为了要利益一切这个乳母般的友情，希望我们能够迅速成就大功德聚来利益乳母般的友情，因此之故呢，我们要发愿 迅速的要能够成佛。所以这修求菩提之心。好，所以以上就是整个七重因果的一个大纲，从因的枝木到这个修求菩提之心，这个果，整个修行的次第。好，我们先了解大纲，然后我们再来介绍它的内涵。好，先到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陈医师，修持在修背会比较深切。好，在广论里面举个那个好像略论式吧，举个譬喻，他这个修持啊，就好像你今天要种个树，那么种个树之前，你先给它浇水，让那个浇水，那么这个修那个杯呢，就好像那个这个芽，这个浇了水之后，那个芽抽出芽，抽出这个嫩芽出来。当然，你今天不浇水，可能芽这个嫩芽也是会长出来，但是可能会很慢，也很小。但是你要浇了水之后呢，这个嫩芽就能够长得快，长得肥壮。那么修持就好像这个浇水一样，那么修背就好像开出嫩芽一样，好，必须要这个有这个方面会更好。当然，他根性强的人，他就直接修背也是可以，好，就像那个自他交换的人，我这个七重因果的人是这种顿根的菩萨修的，好，顿根就是我们了，我们顿根的菩萨修的。那么自他相换的，好，多分来说是属于立根菩萨修的。那么他就直接从这个修悲，把这个自己的功德施给众生，把众生的苦纳受进来，给众生直接离苦得乐，这样子。好，我们后应师。好，求加持。我们刚才讲，你看这一页和后面的那个摄诵的文哦，最后一句都是求加持，对不对？他就是说，他们这个藏传佛教的人，他们在修行这种思维修之前，他们会先观想他们那个归境，包括他们的本尊、他们的上师、他们的祖历代这个传承的祖师，还有一些三宝的境界、护法的境界，然后显现在虚空当中，然后显现出来之后呢，接着呢，他们当然去心中的供养，供养完了之后呢，他才开始思维这个法义。那么思维法义完了之后，他接着呢，希望他先前的观想所现前的那些三宝的上师本尊的护法的境界能够加持他，使他呢对于前面所思维的法义能够迅速升起通达，升起觉受。因为这种菩提心哦，是距离我们凡夫的染污心呢、自私的心是有着很长的距离，对不对？那么如果没有三宝的加倍，单单以我们凡夫这种有限的这种心力，要升起这种心是不可能，所以必须要有三宝的加倍，才能够使我们的心中迅速的升起这种菩提心。所以他求加持，每一个偈颂后面都求加持。还有什么问题啊？请尝试。对呀、啊。哪个表？先修持再修背，对，不是吗？哦，打错了。哦，这是另外一种传承，这来自千一世的传承。先修持再修背啊。还有什么问题？好，本堂是。他那个他力其实还是这种真上缘啊，他前面那个思维就是靠智力啊，般若波罗蜜的这种智慧思维是智力的，但是后面的他也是希望外在他力的加持来做一种帮助，所以自他力他们在他们说都是缺一不可的。那他们他力这样照上对，他们会很强调这个三宝的加倍。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凡夫的心呢、是非常的羸弱，那么如果能够不断的祈求三宝的加倍，对那种三宝产生强烈皈依的心的时候，可以开发出很多很多智慧，是我们凡夫心所想不出来的。 比如说我们在讲课的当中，我们不断祈求三宝的加倍，我们在讲课当中有时候会突然，我们在上课之前没有想到的一些观念，或能够升起一些智慧，是我们估计上课之前准备功课的时候所没有想象出来的，所想象不到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好，什么问题吗？好，那没问题的话，我想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那十分钟之后我们再来讲下一段。到附表六的第二面，好，来看到这个寄送。那我们各位在一方面看那个寄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配合上面那一页的那个大纲，好，了解之间的那个关系。那我们首先讲到第一个，与有心修平等心，修这个平等舍的心，这个心呢。那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修这个七重因果之前先修平等舍呢？它道理是这样，第一个呢，这个道理就是因为我们如果不修平等舍的话呢，我们对众生的这种慈悲心的那个量啊会有差别。好，就是说你要不修平等舍，那么平等的看待一些这个众生的话，我们对于我们所亲厚的人就会升起很多很多的这种慈悲心。那么对于中庸，我们可能就很淡淡的一点点的，甚至生不太起慈悲心。但是对于我们所怨恨的人，我们是完全生不起慈悲心。所以这个时候有类别，有这种差别。所以在未修之前必须要先修慈悲那个平等舍，这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如果我们不修这种平等舍心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所亲厚的人，我们的那种慈悲心呢、啊、都是杂染，成为爱见大悲啊。那么这种爱见大悲，它的本体呢是以贪烦恼，以贪烦恼相随顺的这种心，表面上看起来也是慈心娱乐，悲心拔苦，帮助别人，事实上他的内心是随顺贪烦恼。那么这个时候那这样子的话，他所造作的就不是一种清净的业，因为他是随顺贪烦恼所造的这个业。好，那么这个时候构不成所谓的这个慈悲心。好，所以必须要先修平等舍，有这种平等舍的心升起的话，那就好像一个大地，有这个大地的这个升起，才能够在大地上开花结果。那这平等舍心就跟大地一样，有这种平坦的大地才能够升起一切的万事与万物。好，所以这个是平等舍心的一个重要性。好，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寄送的内容。恩怨中用今虽现，思量各个无决定，不应虚妄分爱憎，勤修舍心求加持。恩怨中庸，这是三类的这个众生啊，我们所面对的，我们亲厚的有恩的人，怨我们的冤家，中庸就这个人啊跟我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没有什么好也没什么不好的一个人。今虽现，现在虽然同时在我们眼前现前，今虽现，但是我们应当呢不要被这个眼前的境界所迷惑，应当去思维呢思量各个无决定啊。思量不管冤家也好，中庸也好，乃至这个亲厚的也好，都没有真实性，都无决定，没有一个真实性。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看我们亲厚的人，我们所喜欢的，我们父母、我们的子女，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眷属。那么你认为他非常的好，这个只是今生眼前的一个因缘而已。其实我们的过去生啊，我们跟众生所结的这种业因缘呢，有很多种不同这个因缘。那么这种因缘呢，有善的因缘，有恶的因缘。那么我们今天跟他亲厚，这只是短暂的一个因缘的一个显现而已。我们过去生啊，曾经跟他可能曾经是个大冤家，你杀我啊，我杀你啊，你陷害我，我陷害你，这种生死冤家。那么那种种子只是现在暂时浮出不现。那么我们过去的亲厚的种子现在去现行，所以我暂时的短暂跟他亲厚，但事实上这个没有真实性。同时呢，相对的嗔，我们所嗔恼的冤家，那么过去是很可能就是我们的父母兄弟非常恩爱的一个人，那么现在的眼前的冤家也是这个眼前短暂的一个因缘的一个表现而已，也没有个真实性了。所以思量各个无决定，恩怨中庸，中庸也是一样，可能是我们过去的非常亲厚的人，我们现在因为一个因缘的一个转变，所以我们变得感觉跟他好像 非常陌生，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绝对不是的。我们在无量劫的这个生命轮回当中啊，我们跟每一个众生都曾经结过冤，那么也结过恩，各式各样的因缘都会有。所以四量各个无决定。所以你说你跟他好跟他不好，这个都只是眼前而已。就整个无量的生命来看，就阿赖耶识这个种子这个里面的种子来看啊，其实我们说我们跟他好跟他不好都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无决定。所以呢，不应虚妄分爱憎啊，不应当的虚妄的在眼前的这个亲厚的人甚至爱染心，那么对冤家生起憎恨之心，不要生这种虚妄的分别心啊。那么应当怎么做呢？应当勤修舍心，那么求加持。就是说我们对于眼前的这种众生，不管冤家亲厚的人中庸的人，都应当要修平等舍。那么修平等舍当然也有它的次第，从简单的到难的。那么第一个呢，我们修这个中庸，对我们不好不坏的人，我们对他修平等舍。所以平等舍就是说四量各个无决定的，你跟他好跟他不好，跟他不好不坏，这个都不是真实性的。你就想比如说我这个就比如说住在我隔壁的人，那这个人平常跟我不好也不坏，这个就是我中庸的人，我就对我观想他，那我观想他，我跟他的因缘呢过去是因缘是不决定的，所以中庸也不决定的。那么在我跟他关系当中有很多很多这种善的因缘啊，这种彼此亲厚的因缘在里面，这个种子在里面。第一个先修中庸，第二个呢再修这个亲属的人，亲厚的人。亲厚的人其实我刚才讲也不决定，可能过去是冤家。第三个呢再修冤家，冤家你观察他过去生可能是你的亲厚的人。那么乃至第四个呢观察普遍的一切的友情。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观察第一个呢，这一切普遍的友情，每一个友情都一样，有共同的需求，他们都想要离苦得乐，都有共同的这个希望。那么他们共同都要离苦得乐，那么同时第二个呢，我们啊跟他们曾经啊都曾经互为这个眷属，他们可能曾经都是我的父母亲哦，恩爱的眷属。好，那么因此之故呢，我们对这个一切的这个一切广大的友情呢，就不应当啊这么样的漠视他们。所以这个是一切的友情。好，就从中庸乃至亲厚乃至冤家乃至一切友情，次第的观察。那么这个是与友情修平等心，修平等舍的心。好，那么修平等舍心完了之后呢，接着呢再修一切愿意之相。那一切愿意之相当中第一个就是修知母。我们先看到这个文，生死流转无起始，入胎受生亦无出，故知友情皆是母，愿生思见求加持。在无量劫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生死流转当中啊，没有这个开始。我们讲无始劫嘛，就是没有个真实的开始。那么这个我们也就是我们这个生死流转的这种次数啊，无量次啊，无量次的这个生死流转。因此之故呢，入胎受生亦无出。在这无量劫的这个生命的流转当中啊，当然不断的入胎，不断的进入母胎当中来去受生。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没有个初，也没有个最起始，最早的个开始点，也是无量次的受生，然后无量次的这个流转，又无量次的受生，就这样子的。所以呢，故知友情皆是母，所以我们就知道一切的友情呢、啊，都是我的母亲，都是我慈悲的母亲呢、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友情，它可能过去生当中啊，曾经做过的我的母亲。那么未来的这个生死的轮回啊，还有无量次啊，在成佛还有无量阿僧祇劫的这个修行啊，那么还有无量次的这个生死的轮回，那么另外的一切友情呢，他们未来可能会作为我的母亲，有的是我过去的母亲，有的是我未来的母亲，但是呢这一切的友情都是我的母亲，都会做我的母亲。所以愿生思见求加持啊，对于这种知见呢，应当产生一种坚固的圣解，产生一种坚固决定的这种圣解。因为你后面的念恩报恩等等的都是从这个知母才升起的。你要知道他是在无量劫的生命轮回当中他是你的母亲， 那么这个时候你在意念这个母亲的恩德啊，要报恩修持修悲，这个时候才有意义。所以第一个，我们对这一点，我们不断的不断地去想，真正的去相信说，无量劫的生命当中，他们曾经都是我的母亲，或者未来会将会做我的母亲，对这个事情要产生一种信解的力量，因为有这个根本，后面的这种次第的念恩报恩才有意义。好，接着我们看到第三段的颂文，讲到念恩与报恩。今生爱我母为最，众母爱护亦如之。思此后恩未能报，意念母恩求加持。好，那上半段的上面半个颂讲到念恩，下面半个颂讲到报恩。我们先看到这个念恩的部分。今生爱我母为最，好，在这个今生的这个生命当中啊，现前的眼前的生命当中，那么所有的众生当中，真的爱我的，就是我们的母亲，最爱我们。好，那么我们怎么样观察呢？观察我们的母亲呢、啊，对我们的恩呢、啊？从母亲这怀胎十月，这个怀胎守护我们胎儿的这种恩，就是说我们观察思维啊，我们的母亲在十月怀胎的时候，在生我们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身心呢、啊、是非常的不快乐的，非常不方便，而且非常的不快乐。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他这个肚子啊顶着一个这个肉球一样，然后这个时候身体啊感到非常的闷重，好像举了一个这个千斤的担子一样。那么他的这个内心呢，除了色身处闷重之外呢，另外呢，他在这个这种闷重的情况之下，他不管饮食或者这个睡眠吃啊喝啊等等的，都非常不方便，非常的不自在，感到不舒服。那么另外心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内心呢常常会感到昏沉，想睡觉。好，所以在四位行住坐卧当中啊，因为怀孕的缘故啊，他会感到非常的不方便，那么同时失去过去的那种很多快乐的那种乐受。同时我们在那观察，我们在母亲的母胎里面呢、啊，我们不断不断的这种吸收这个母亲身上的养分，母亲吃的饮食，那么再把这个饮食呢，那么我们在这个母胎里面，然后再直接吸收母亲啊所吸收的这个养分。好，那么同时呢，在思维我们在这个母胎里面呢，我们的母亲呢，为了要保护我们，从早到晚一起床马上就不断的意念我们，这个肚子里的小孩意念怎么样，给我们最好的营养，那么给我们最好的保护，不断不断意念我们的这样的恩。第一个，这第一个怀胎十月的这个恩。